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还是继续讲微妙别教的地方，不过在讲之前呢，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复习，做一个小小复习，那马上就好。那么，其实这个复习是以前都有跟大家说过了，不过就是再说一次。那请大家看白板。大家看白板，那所谓的法华玄义啊，请大家注意听啊，法华玄义的全名是什么？妙法莲华经。五重玄义，这以前都讲过了，只是给大家再复习。第一个玄呢是什么？奥妙。然后呢，深入之意。这个义呢，就是呢里头的思想义理，那么法华呢，就是指的是法华经，妙法莲华经。第四，五重玄义，就是要解释妙法莲华经的经题。这个经题就是妙法莲华经五个字啊，经题。这部经的题目，那我们要解释，用五重玄义来解释，然后内文还加入了七番共解。那什么是五重玄义呢？现在跟诸位讲。好，第六，释明解释妙法莲华经的妙字，释明。还有呢，显体显出《法华经》它的这个什么所要阐述的理体啊，这个就是理体，以诸法实相为它的理体，要穷尽诸法实相。还有明宗，明白此经的宗旨，明白法华经的宗旨， 这个宗旨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使令一切，写错字了，众生悉皆成佛。好，第九，论用就是呢，讲述此经。这个此经呢，就是指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是什么？是功用。这一部经《法华经》是使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但是要怎么样使一切众生成佛呢？那就是它的功用要显出。对，一阐提的意思是断绝善根，他没有成佛的善根，但是在《涅槃经》里面说，为什么一阐提都能成佛呢？那所谓他的断绝善根，并不是永久的断绝啊，只要微小的一点点的触发，就能够让他有这个善根的种子。比如说完全不信佛的，他总会走路路上看见南无阿弥陀佛贴在那个电线杆上面的字，这就能够种下有善根的种子。或是他听到人家念佛，或是他看到出家人，他就想说：“哎，这回熊啊，这是佛教的假差啊！”这样他就能种善根。所以你说真正完全断绝成佛的善根的人，这样子存在吗？可能一世两世存在，但是微小的这样子的诱发诱因，最后这个善根由小会慢慢的培养而大。所谓的种善根在久远劫之前，成熟在今日，解脱在来世，众熟脱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说《涅槃经》他就讲一阐提可以成佛，就唯识来说，断绝善根没有成佛根性种性的人，也可以透过熏习啊，熏习而渐渐的善根成熟。就佛法而言，没有人没有善根的，都有善根，未来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只是成佛的早和迟而已。所以这里的宗旨就是使令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但是怎么样成佛，就它的功用。你不要看《法华经》好像是在讲故事很简单，但它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，一般人很难解释，讲不出来。除非你有修行的体验，像在《法华经》的方便品啊，或是什么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啊，或者是什么神力品啊，或是从地涌出品，你看的都好像是故事一样，或是神怪故事， 但他这些文字表现的背后有它的含义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那徐居士您生性净土，对不对？好，
对，我也修禅。
好，你也修禅。那我现在问你，持名念佛跟止观念佛，你赞成哪一个？
止观念佛我不懂。
好，你懂的是持名念佛，对不对？
对对。
持名念佛是不是好好的念这句佛号？
对啊。
然后嘴巴念，耳朵听，心里想，是不是？
对啊。
但是徐师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没有人他连嘴巴念佛他都不想念？
有啊。
对，这种就很难度，因为他压根儿就不信。但是法华经不是这样说，法华经说只要他看到，比如这样说哈，路边电线杆有什么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就种下善根。甚至说一入塔庙中啊，一称南无佛啊，日后他都能成佛。在方便品，他不是看这一世，他是看久远的未来。但是我们现在你已经有这样的善根，也知道要念佛，也知道像印光大师说的，口中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耳朵听南无阿弥陀佛，心里意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身口意的结合是不是相应了呢？是啊，既然相应，然后这样三个都能统合在一起，力量就很强。再来对净土的信念发愿要往生，你这样子的长久训练啊，临命终时不用十念，一念就可以往生。但是平常就要训练，好像现在了解吗？那往生去极乐世界，可不可以在极乐世界成佛呢？
可以啊。
答对了。不一定说我成佛一定要在人间，我在极乐世界可以成佛，但是你要等很久就是了。啊，现在极乐世界的教主是谁？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圆寂之后，那下一对是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圆寂之后呢？好，他们都是无量光无量寿。那后面大势至菩萨之后，有没有人排队等着成佛呢？因为一个佛国世界只能出现一尊佛啊，是不是？
对啊。
但是你在极乐世界可不可以成佛？可以，等很久。然而你到娑婆世界人间，你这样子的念佛发愿，对净土的信念，在这个人世间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是显得特别特别的珍贵。你在这样的五浊恶世都还能坚持这样的修行，这样你会迅速成佛，不用等候补无量光无量寿。所以人间佛教的意义是这样子，我了解了吗？
诸佛如来都在人间成佛，不在天上成
是，天上不能成佛，天上就是享受你的福报享乐，有不管是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都无法在天上成佛。即便你是在都率内院、都率天的内院，你能够在都率天内院成佛吗？可以不可以？
不能在天上成佛。
答对了，对，所以你这个要记得哦，在天上是不能成佛，他一定要下生人间，这是诸佛的通则。所以讲到成佛这个因素，《法华经》就讲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。好，论用就是讲述这经的功用，怎么功用呢？你怎么成佛的方法，怎么用功，发挥作用。最后第十，判教就是将一切的佛法分门别类，把它放在适宜的地方。所以在天台宗里面，有没有是小圣教呢？啊，他不是这样讲的。小圣教也可以度众生啊，他可不可以成阿罗汉、成圣人？可以啊。小圣依照我刚刚所说的，这种熏习而成的善根，即便是小圣的这种什么啊，出果圣人乃至到阿罗汉，只度自己的自利的这种恶圣人，他们能不能种下未来成佛的善根？可不可以？
要回小向大。
对，回小向大是怎么回小向大呢？就是用这种善根的熏习。所以在天台的化法四教，没有小圣教这回事，三藏教不是小圣教。很多人呢、啊，甚至有些祖师都说什么，都说什么，《法华经》中说的，什么贪着小圣是三藏学者。我去查前后文，完全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，就整个天台教来说，智者大师，他把大家以《法华经》的精神贯穿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。既然能够成佛，又怎么会有小圣教的出现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判教就是把所有一切佛所说的一切如来教法，把它分门别类，摆在适当的位置，不是分判优劣大小。这才是判教的意思。智者大师是这样，其他大师可不一定是这样。好，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，在这个五重学义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释名的部分。尤其他解释妙这个字，解释妙这个字分成什么三个。第一个叫做什么？机门十妙。我们现在讲到机门十妙的位妙，别教的位妙这个地方，还有啊，本门十妙，就是解释这个妙这个字，妙是不可思议。 还有呢，第三个观心十秒。好，妙是什么？不可思议的意思。什么是不可思议呢？就是不可以用你世间的语言文字来思维法义，或思维圣人的境界、修行的境界、正果的境界。这个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不可议，不可以用凡人凡夫的思想、凡夫的文字来探究圣人的境界。好，讲到这边，让大家思维一分钟。所以从这个观念，注意哈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凡夫的心态、思维方式、想法、语言、文字来探究圣人的境界、圣人的思想、圣人的果位、断正位次、福断烦恼，不可以，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圣人，以出果圣人来说，他所证得的功德，他所断的见烦恼，凡夫不知道。好，这样可不可以了解？以现在来说，还是以持名念佛为第一要务。止观修行，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很难的。而且，再说一个，祖师禅，禅化头末照，现在几乎很少人有这样的根性。可以彻悟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几乎没有。与其你这样一辈子参话头，我觉得不要浪费那个时间，应该把这个参话头的时间呢，在禅堂静坐的时间呢，拿来学经律论三藏，多闻思修。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哦，或是出家人，他觉得我坐在禅堂里面好好的这样子禅话头默照，在禅堂生活熟悉规矩，我这就是修行了。完全不是，这是荒谬的言论。你只是在禅堂生活，
那活在自己的世界。
对，你只是在禅堂生活，不是在禅堂修行。因为修行是要服烦恼的，先服烦恼，找到烦恼，服烦恼啊，才能断烦恼。那你在禅堂修行，只是让你的心安稳、安住。有没有真的能拂断烦恼？我看很难。我这样说，应该很多学禅宗的人会骂我。我没有说不可以，大家不可以去学，我只是说很难。可你参禅一辈子，不一定有用。那你说禅师语录那么多，我告诉诸位，禅师语录这么多，你有没有去想想，这个只是分子而已啊，在分母，没有开悟的人 千千万万，那为什么不多来学习金律论呢？戒定慧。好，所以回到这里，我们要讲基门十妙。基门十妙有哪十妙呢？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用佛学词典，电子佛学词典来为大家解答。好，所以跟大家说，这个现在讲十妙。十妙有哪些呢？我们看啊，解释《法华经》经题最初的妙字，分别说有基门十妙、本门十妙、观心十妙。基门十妙涵盖了《法华经》前半部十四品，尤其以方便品揭露了诸法实相之意，所以将化法四教中的藏通别三教，它视为全巧方便之法，而只有圆教是真实的。所以呢，藏通别三教跟圆教比起来粗。圆教是什么？妙、哦、就是一个是粗，一个是细啦、哦、是这样、哦、所以说这个十妙又有分啊，在讲述基门十妙之前，又有相代妙和绝代妙。相代妙跟绝代之妙相比，它不是真的妙，所以相代妙是粗，绝代妙才是真的妙，才是细。就好像出果圣人跟凡夫来说，谁是粗，谁是妙呢？凡夫是粗，出果圣人是妙。但出果圣人跟恶果圣人相比呢，谁是粗，谁是妙？出果圣人是粗，恶果圣人是妙。好，恶圣人跟菩萨相比，他们的根性或是善根，谁是粗，谁是妙？恶圣人是粗，菩萨是妙。菩萨跟什么？菩萨里面还有很诸多的位阶哈，像初地、欢喜地到十地的法云地，谁出谁妙呢？当然是十地的法云地为妙，初地的欢喜地为粗，好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是分相代妙、绝代妙。讲完相代妙、绝代妙之后，他进到基门十妙。所以这里的基门十妙有十个。那么基门十妙，什么是基门呢？就是指佛啊这一生从入胎、出胎、当王子、游历四门，最后觉悟生命的无常，跳墙出家，雪山修行六年，证成大觉佛果之位。然后呢，讲经说法度众生四十九年，到最后双梭罗树下，怎么样？圆寂涅槃。他这一生所有的足迹，而他修行的痕迹，我们全部都看得见。这个叫基门啊。所以呢，基门这里的 寺庙的升起次第是什么？进庙，所以一定要先讲进庙。实相之境体，非佛天人所作，本来自耳，为诸佛所施之处。但是他这个本来自耳，并不是说本来就有的意思啊，就是指法耳如是的意思。什么是法耳如是呢？比如说无常缘起之理是佛发明的吗？不是，是他原本就是这个运行的事物运行的法则，只是佛觉悟了，发现了，告诉大家。跟这个本来具有的说，我们本来就有佛性，一个确实无疑的这个什么如来藏心性寂明体，每个人都有成佛的佛性种子，是你本有的啊，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净妙再来智妙是能观之智，但是他迷于实相之理起惑，能够误解，悟就是这个体悟的悟啊，不是这个误会的悟啊，能够误解这样的道理而升起解脱的智慧。所以第一个净妙，第二个智妙，第三个呢，既然有了净妙和智妙，你要怎么样开始修行啊？所以是行妙第三，修行之后拂烦恼断烦恼证得的果位，不可思议。所以这是位妙。所以位妙在这里呢，拂断烦恼而证的果位，这样的位妙是最困难的。以自己修行自行来说，位妙最难。而三法妙呢，你位妙到达佛果位之后，或者是菩萨果位，那你要开始学习着度化众生啊，从利他之中在圆满自己的修行，而不是呢只是在书桌前面啊，或者是啊电脑前面来讲这个佛法，不是，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实践去体会。怎么脚踏实践？要去积极的利益众生。所以三法妙呢，它介于后面的什么感应妙和什么位妙的中间。那感应妙是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然后触动到你自己，所以呢自他都能两德相应，这是感应妙。自己能够增长，也使令对方能够呢善根增长，这是很玄妙的事情啊。然而你看这个法华玄义的次序啊，你一定要先学，学而后修，你不可以不学而修啊，不学而修就是盲修瞎练，但是学而后修这才是正途。但你也不可以啊学而不修，那你只是学者，你不是修行人。我们平常怎么修行呢？ 修行的方法方式大概是这样。第一个，读诵经典，不管是声闻圣经典也好，大圣经典也好，读诵戒律，一个是读，一个是背诵。你这样读和背诵久了，就会有感应。你的生活之中啊，遇到种种的烦恼境界，这种阅读和背诵的力量就会起来。起来以后，哎，它会跟你起烦恼境界抗衡。所以有很多人说，我这个不念佛则已啊，我觉得没烦恼。但一念佛，为什么会烦恼这么多啊？有人这样问我，我说不是你烦恼这么多，是你已经开始修行上路，你察觉到你有烦恼了。以前你根本烦恼把你包住，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一念佛，对不对？所谓呢，佛号是清净的，你本来是都是什么垃圾堆，现在呢你要把垃圾堆清掉，把这个地方打扫干净，那跟其他的垃圾垃圾比较起来，是不是垃圾很容易的被发现？因为有对比了嘛，有干净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我说，我就跟那个居士说，你是这样认真修行的，所以呢不要放弃。不是你越念佛烦恼越多，不是，是你念佛以后发现你有烦恼，你就更加加功用行，努力的念佛，到你的净念啊，清净的念头啊，胜过烦恼染污的念头，你那时候啊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说修行就是要带着勉强自己，勉强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。啊，怎么了？
没有，看一下时间。
好，如果今天想提早结束也可以，好不好？
好，
我们讲到9:10，好不好？
好，
好，这是在三法庙之后，感应庙之后呢，神通庙，先有感应而后有神通，之后呢后面说法庙，最后呢眷属庙，最后实得修行，如实修行的功德，所以称为功德利益庙。到这个时候拔生死之根源，开佛自见。所以在法华玄义里面最重视的十庙是稽门十庙。那今天就是把稽门十庙的大意给大家讲完，现在专心再来讲卫庙这里。
这个好有道理哦，不住烦恼。
哎，这个修行是这样，读诵，第一个读，第二个背诵。还有受持、为人解说，还有自己亲身实践，还有思维法义等等，我记得有10个。所以你要修习《法华经》，有人是什么？读《法华经》可以，背诵《法华经》，还有人拜《法华经》。有人写法华经，还有呢 禅修的时候思维《法华经》的意义义理。所以说那个法华三昧是什么？怎么修行？就是不管行住坐卧也好，读诵书写为人解说也好，都是法华经。后来他们修法华三昧的人啊，把修行的方式分什么常行三昧、常坐三昧、半行半坐三昧，还有一个什么三昧我忘了啊，常行、常坐、半行半坐，还有四种三昧，这是四种修习法华经的方法。来，你给大家看啊，四种三昧。哪四种三昧呢？我们看啊，常坐三昧，还有呢常行三昧、半行半坐三昧、非行非坐三昧，还是非行非坐三昧啊，又称随智意三昧。在一切时中一切事上随意用观，不拘其限，念起即觉。所以随智意三昧或者是非行非坐三昧是最困难的，最困难。常行三昧、常坐三昧都还好，半行半坐三昧，这个他这个是哈修行的方法，你可以套用在任何经典上哦，你都可以哦，不是指局限于《法华经》哦。你可不可以拜《楞严经》？可以哦。你可不可以一直思维《楞严经》的义理？可以哦。我并不是说像常行三昧啊，而是这个九十日为一期，在道场内常旋绕，常旋行绕佛念阿弥陀佛。你也可以念《法华经》的经题，这都是方法的骨架钢骨，但是内容，钢骨结构告诉你了，方法告诉你了。内容你可不可以抽换？可以哦。啊，像波州三昧就是属于常行三昧，但你可不可以坐着念佛呢？常坐三昧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。那你可不可以坐着思意、思维、意念《法华经》、波州三昧经、楞严经，或是专门思维意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？或者是什么法华经的其他品目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它的变化万千，很自由的哦。所以四种三昧，常坐三昧、常行三昧、半行半坐三昧、非行非坐三昧，这是一个方法，但是修行的内容可以抽换。既然讲到这里，那我们就要回到刚刚的位妙，赶快把它讲完，然后回到我们正题哈。位是什么？修行所历经的位次有哪些位呢？在三藏教是哪些位啊？以三藏教来说，有哪些呢？有前面的七贤位，七贤位是哪七个？前面三个是什么？五庭星官、别相念住、总相念住，这就叫三贤位。后加上修习，前面这三个别相念住、总相念住和什么？五庭星观所历经的过程，暖顶冷四第一法， 这个是称为七贤位的修行的过程。然后呢，到现在讲一下下哈，你修行在顶位的时候忍住，境界风吹你，烦恼风吹你，不动不坠落，你这样坚持久了，从下忍位、中忍位、上忍位，到最后一弹指一刹那之间进入四谛法位，再下一刹那断欲界一切见惑，证出果圣人。这样的修行，这样的断烦恼、伏烦恼，不可思议，所以称之为微妙啊。三藏教是这样哦，那其他通教、别教、原教亦复如是。像是别教位次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因为前面的修行不可思议，所证得的果位也是不可思议。什么是十住？发心住、自地住、修行住、身贵住、方便具足住、正心住、不退住、同真住、法王子住、灌顶住。十行呢？这个所谓的十住啊，是修十住心呢、啊，心念的这个修行转换啊。十行呢？十行心呢、啊？欢喜行、饶益行、无嗔恨行。巴拉巴拉到真实行，实行心，实回向是什么？实回向心呢、啊？救一切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啊，这个就是般若啊。救一切众生，而不执着于你救了一切众生，离开你救一切众生的执着，这个很难啊。救一切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。而将你救度一切众生的功德完全回向，内心不执着。所以天台很重视般若经中论和大智度论。好，再来，不坏回向，等一切佛回向，至一切处回向，无尽功德藏回向，随顺平等善根回向，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，乃至到法界无量回向，这样十，这是十回向心，到十地心，从欢喜地到什么法云地之后啊，十地之后呢，等觉菩萨位，等觉菩萨位，这时候，来徐居士，请问你。等觉菩萨，你修到本等觉菩萨位，这时候你会投身到哪里去？
等觉菩萨，那就是诸佛如来啦，诸佛如来菩萨，所以我们就是不会退转
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告诉你哦，你修到等觉菩萨，等于就是真正的佛果位就在你的隔壁了，所以一切通则等觉菩萨都是到兜率天的内院，兜率内院在那里度众生，等待下生来到人间成佛。但是来到人间，因为诸佛所过去所发的愿不一样，所以像释迦菩萨他在因地发愿，他要在五浊恶世成佛，而弥勒菩萨他就不发这种愿了，他说我到时候成佛的这个什么国土啊很殊胜啊，人民怎么样。所以说娑婆世界众生难度啊， 佛说法四十九年，但是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，在龙华树下，他只是讲三次经，三次大法会。因为那时候的众生根性、国土环境都跟释迦世尊那时候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才会说龙华三会啊，讲三次。然后弥勒菩萨那时候已经成佛了，他讲三次法会，他就入涅槃。那还要多久弥勒菩萨来呢？
老师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弥勒菩萨讲？因为56亿7千万年，
对，56亿7千万年，
离现在还很久啊。
对，很久很久。
我们怎么会知道说弥勒菩萨他讲了三次就会入涅槃？
在《弥勒上生经》《下生经》里面讲，但是我以为那太遥远。因为你眼前的烦恼你不先顾，你说我要到56亿7千万年后跟随弥勒菩萨一起成就啊，那个到那个时候你的骨头乎变什么款都不知道啊。
那这样子就是弥勒菩萨预言他下生成佛，然后讲了三次就涅槃。
这不是弥勒菩萨说的啊，这是佛说的。
哦，这是佛说
的。佛的受记。
哦，佛的受记。
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然后这样子等觉菩萨之后，他下生人间，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无明烦恼一断，他成为法报化三身具足。十力四书无所谓，十八不共法，一切功德全部圆满的大觉佛果位。这样的修行，这样的福断烦恼，不可思议，语言文字无法形容。所以所谓的禅宗即心成佛，老实说，我觉得你还是多念佛会求生极乐世界会好一些吧，不要去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自以为是的悟境，对不对？这个悟境根本是不可靠的。你到底是悟到了会，还是悟到了定，还是你悟到的是妄想，你悟到的是烦恼，还是你悟到的是魔显现的呢？你不知道，无由得知。所以这个修行断正的果位，福断烦恼正德的果位，不可思议，这称之为微妙，称之为微妙。好了，现在9:11，那我们下周就继续来讲《法华玄义微妙中的这个文句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啊！你坐在这里啊，听闻思维就是修行了，而且听到《法华玄义》这样深奥难解意趣的经论，是你这个多生多劫的善根才能累积到现在，然后能听。我有一个法兄啊，他的这个讲法华玄义讲了3个月，他就讲不下去了，因为太难了。那我也认识一个法师讲 他不信邪啊，他也是去讲中论，他讲不到半年不讲了，他就讲简单的经带大家禅修。我说你怎么不讲了呢？他说你不要再问这种这个什么绕口的事情啦。所以高深的经论你没有学养，没有修行，甚至没有福报，你讲不来啊。就算你有学养，有修行，有福报，能讲的高深的经论，你讲的正确与否也是个问题。就算讲的正确，底下人能不能接受也是个问题。有一个法师讲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他后来草草结束，因为呢，他发现这些都是需要实修的，只靠他补习班式的这种教法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都是要实修，实践持名念佛。或是观想念佛，观相念佛，后来他草草结束。讲经说法一定要言辞戒律配合实践修行，否则没有办法。这不是我说的啊，我是有根据的，在谭虚大师的《隐尘为玉录》是这样讲，他说第一个讲经要有听众有法缘，第二个要有辩才，第三要有学养，第四要有威仪，最后呢你要有修行，五个缺少一个都不行。印光大师有威仪，有口才，有学养，有修行，对不对？没有听众的缘。但是现在网络世界无远弗届，我们在这里讲，多少的众生受益，他听到了哈。跟以前印光大师那时代不同哈。好了，我们就今天先讲到这，又多讲五分钟。向下文长，赋予来日。好，请合掌。好，我们下周就正式这样来讲这个，继续把法华玄义未妙别教的地方继续讲。来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